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小陈是个年轻有为的建筑师，不但收入高，在建筑界也颇有名望。不料在一次房地产投资里犯了错误，赔上他所有的积蓄，也失去他多年建立的信誉。小陈像是跌入了万丈深渊，觉得自己成为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每一天躲在家里，害怕别人的眼光。小陈真的就因此失去了他的价值吗？一个人的价值从何而来？要怎么样才算是个有价值的人？担任心理咨商多年的杰姆·安德森博士说，一般人以三种方式来判定自己或是别人的价值。第一个是成就，比方说成绩好、学历高、薪水多、地位高、穿名牌、住豪宅、开轿车，拥有的越多，就觉得自己越有价值，比人高一等。第二个是外形，长得漂亮、身材好、体态强壮，甚至属于哪一个种族，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自己价值的认定。第三个是别人的认可，很多人活在父母、老师、朋友、配偶、同事或是老板对他的期望跟要求之中，当他得到了那些人的认可和赞赏，就会觉得自己的价值被提升。这三种价值都取决于外在的条件，很难掌控，并且会改变。每次一改变，个人的价值就跟着增加或是减少，心情也跟着浮沉，惶惶然没有安全感。安德森博士说，我们生来就带有神所赋予的价值，这个价值跟世人所认定的完全不一样。神造万物，唯独造人的时候用了他的形象，给了人神身上也有的特性，其他动物都没有。而且每个人都是在神的计划下出生的，他像父亲爱子女一样爱我们，所以在神的眼里，我们都有重大的价值，每个人都宝贵，没有谁比谁重要。神在我们身上放了三个跟他一样的特性，第一个是有能力做选择，动物只能够做跟生存相关的很简单的决定，但是人类可以做高层次思考性的决定。第二个是有良知，我们的心里都有一个道德的指南针，能够分辨善恶，当我们做了违背良心的事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安，想要改正。第三个，有跟别人连结、建立关系的需要。神把这些特性放在我们身上，希望经由他的带领跟塑造，我们会活得越来越像他，生命充实而有意义。不管我们长得高矮胖瘦，或美或丑，有多少聪明才智，有没有任何世人所看重的价值，都不影响我们在神心中的分量。他给每个人的爱跟恩典都是一样的。你不用担心自己先天或是后天的条件不如人，神了解你，他为你准备了量身定造的计划。只要你求告他，他会带你走最合适你的路，帮助你把你特有的才能发挥出来。即使你犯了错或是失败了，神也不会放弃你， 他会陪你度过难关，让你在他的祝福中成为别人的祝福。有个叫做利克胡哲的澳洲人，他生来没有四肢，从小受到无数的嘲笑，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个没有价值的废物。但是他相信神爱他，神造他一定有美好的目的，别人怎么说他都不能摧毁他内在的价值。他一步一步学习克服生活里的障碍，没有手跟脚，依旧可以吃饭、刷牙、梳头、洗脸，食衣住行都能自理。他甚至还可以游泳、踢球。在每一次小小的进步中，他经历胜利，建立自信。软弱的时候，神就会供应他源源不绝的力量。有神做靠山，他什么都不怕。胡哲决定用神的态度来面对霸凌他的人。他学习控制局面，不还击，不受刺激，忍耐、宽容、同情对方的不足，把负面能量转成正面影响，更加的奋发努力，勇于追求理想。他也许没有办法阻止别人霸凌他，却因此博得了很多人的尊重和敬佩。上高中的时候，他当选了学生会主席，21岁大学毕业，取得会计跟财务规划的双学位，之后拥有自己的公司。23岁被提名年度青年楷模，30岁结婚，然后生下了4个孩子。胡哲不以他奋斗的成果自豪，他最大的喜乐是在过程里发现了神造他的目的。16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跟同学分享他的经历，受到很大的回响。他看到神要他用自己的故事去鼓励别人克服障碍，然后看到自身的价值。于是他开始到处演讲，学校、监狱、贫民窟、戒毒中心，多年来遍及50多个国家，举办超过3000场的演讲，所到之处散播爱跟希望，深深地打动人心。胡哲跳出了世人给他框上的价值，信靠神的带领，活出了神放在他身上属于神的特质，而且他看到他受造的目的，虽然没有手没有脚，却过得丰盛而喜乐。听众朋友，您觉得自己有价值吗？您喜欢从世人而来的价值，还是从神而来的价值？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撒该富有的税吏。
当耶稣生活在世上的时候，巴勒斯坦受罗马政府的统治，政府把收税的工作以拍卖的方式交给当地的犹太人来征收规定的税收。在罗马政府规定的税收之外，他们可以随意的加收。不用说，大多数的税吏们借着勒索敲诈成为十分富有，因此他们的同胞们也非常痛恨他们，把他们看成是没良心的叛徒、罪人，不跟他们来往。在耶利哥城中有一个又有钱又有权力的税吏，名叫撒该，是城里的税吏长。哎，撒该啊，你有没有听说有个人名叫约翰，在离这里不远的约旦河边传道啊？哎，好像大家都出去听他呢。
是啊，我的好太太，税务局里有好几个人都出去听这位旷野传道士的道理呢。
他们有没有说他讲些什么啊？
他告诉大家说，他们都是罪人，要为他们的罪后悔， 改变他们的生活。他说上帝的国快来了，而且只有悔改的人才能进这公义的国度。
改变？他说的改变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说他说得很清楚啊。他对税吏说，除了规定的数目不可多取。他又说啊，有两件外套的就分一套给那些连一件衣裳也没有的。
我不断地听人说，另外又有一个传道士拿撒勒的耶稣，他们说他也传扬约翰的教训，而且啊，他还四处旅行医治病人呢。
是啊，我也听说耶稣跟别人不同，他不轻视任何人，他甚至到税吏的家里去同他们一起吃喝，对他们很友善。他们还说啊，他有个门徒在耶稣召他之前还是个税吏呢。
我好希望能见见耶稣哦。
哎，我也那么想哎。
谁呀？
哦，是我，撒该。
哦，好的。这个。
不，我不进你家，我知道税吏是不受欢迎的。
怎么了？收税的时候又到了
啊？不是，我不是来收税的，我是来归还去年多收的税的。
啊？什么？
去年我收了你十块钱银元，其实呢，只要八块，现在我来还你八块钱。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你只欠我两块钱，不是八块啊。
哦，我没错，我并不糊涂，这不过是来表示我的歉意的。我现在把我多收的四倍还你。
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啊？
我今后已经决定要遵照天上的上帝的旨意来生活了。
我活了这么大了，从来还没有。
请问谁住在你对面的小屋里啊？
是个寡妇住在那儿，她独生子，是个瞎子，就是天天坐在城门口要饭的那个。
她在不在家？
不在家，她在田里做工，到天黑才回来呢。
我想帮帮她的忙，我相信你是个正人君子。这里有三块钱银元，拜托你，他回来的时候交给他。
好的好的，他恐怕好久都没见过这么多的钱呢。
谢谢你啊，再见。
再见啊。实在是难以相信呢，一个税吏。
大概啊，怎么了？你最近都没有带多少钱回家，只有以前的一半呢。
不够家用啊。
这够是够了，我们不算贫穷。我只是好奇，你是不是把钱投资做生意了？
拿钱投资？
嗯。
不过想起来，我可能真是在投资啊。
哦。
投资在天国的银行里。
你说什么啊？
我的好太太，我还没有告诉你。我要重新做人，把我赚的钱一半给穷人，以前我多收的税还给人家。
你居然没有告诉你自己的太太？
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可是我确实相信上帝要我这么做的。
撒该，有你这样慷慨跟诚实的丈夫，我得意都来不及呢，怎么会反对你做这些事呢？进入耶利哥。
我要去看他。
恐怕没有办法，跟着他的人太多了。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去。
撒该尽了他的力，仍然是没有办法看见耶稣，因为撒该是一个非常矮小的人，群众的头遮住了他的视线，让他十分失望。然后他想着说：
哎，我想到了，我只要跑到街的前面，爬到大树上，从树上向下看，会比那些拥着耶稣的人看得更清楚的。哎，好得很嘞，现在所有的人我都可以看得见了。耶稣在中间，靠近他的一定是他的门徒。哎，他现在来了，就在树下了。
耶稣停了下来，众人也跟着停步了。耶稣抬起头来看着撒该的面，群众也静了下来观看。
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耶稣从来就没有跟撒该见过面，他怎么能够知道撒该的名字呢？撒该觉得非常诧异，于是他爬下树来，深深地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哎，你听到没有？耶稣居然到罪人一个卑鄙的税吏家里去住宿，哎，没有一个正经的犹太人会那么做的。
群众让了路，撒该好像在美梦中一样，在前面领路到他家去。那个时候，他又停下来，公开的认罪说：“
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如果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
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当孩子们日益成长，在步入少年及青少年期间，我所看到的世界观是充满了人的自私、贪财、爱慕权力及为追求名利而不择手段。
今天这个世界所提供的价值观，鼓励大家为自己的名利全力以赴。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一个世俗潮流中长大，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建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位基督徒母亲的做法。
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并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在一个晚上，我读到以上这段经文，让我泪流满面。我感到主耶稣在对我说话，他的应许，他的爱，让我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因为我相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为了爱我、救我而舍上生命的神。在这三年来所参加的圣经研读班，让我清楚地知道神的话，他的教导是永远不变的。圣经里的宝藏无尽，每一个章节字句都可成为我生活里的力量和支柱。常常在灵修时的一些感动，我都用来和在远方念大学的女儿分享。靠着我们不住地一起在电话里祷告，借着圣经里的教训或者鼓励安慰的话，帮助女儿在她充满诱惑挑战的大学生活里能分别为圣。我真是不知道，除了靠圣经的真理外，我还能靠什么来教导我那不在眼前的女儿，让她继续保持一颗圣洁的心和正直的灵。对于还在家里的两位青少年，我更是每日不断地为他们祷告，尽量找时间一起来研读圣经，因为我相信唯有靠着圣经的教导，我才能在为自己装备的同时，也为两位孩子们储存一份不变的真理在他们心里头。生活也不是尽如意的，自己个性上的缺失仍然常被魔鬼的试探而跌倒，但是我知道只要信靠主耶稣，借着他的应许及诫命，在以弗所书所说的靠着主，倚靠他的大能大力，做一个刚强的人。腓立比书4:4-6说，我也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的心怀意念。感谢神，让我靠着对主的信心，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因为耶稣，我能够不再自卑，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从小因为自卑感作祟，我常在出人头地的先贤名训中追求激励，得蒙安慰，心里想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人上人，却不知道自己选择面对自卑的道路带着我离神越来越远。信耶稣之后，我才知道神喜欢谦卑的，恨恶骄傲的。神喜爱看别人比自己强的，不喜悦自视比别人高的。神看重吃亏的，轻看与人竞争的。因为耶稣的教导，我决定放弃以前的追求，选择耶稣。神在他的书《圣经》里为人记录许多耶稣的榜样。路加福音22章写道，耶稣的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听众朋友，刚才神记录的这个故事是要我们学习到什么态度呢？耶稣教导门徒放弃要强竞争，做个谦卑人。这个故事有4个追求谦卑的具体帮助。第一，谦卑人在别人面前心态像年幼的，像小孩子和大人在一起那样，心里总想着前面这个人要比我强多了，我要听从他的。第二，谦卑人有意逃避坐席的地位，追求服侍人的身份。就像在亲友请客吃饭的场合，谁是坐在那里等着被伺候被服侍的？谁是找事情做帮忙主人服侍宾客的？大家是一目了然。耶稣的一生让我看到他的选择是什么。突然之间，我感觉到服侍人的不再像以前我以为的那么低贱卑下了。第三，耶稣说，他传福音的那3年是在磨练之中。这句话让我意识到， 服侍人的生活和谦卑的人生之路不好走。就像神在希伯来书中第五章所说的那样，神的儿子耶稣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在谦卑服侍人的路上，我要好好想想，磨难来的时候，我还愿意跟耶稣在一起谦卑的服侍人吗？最后第四，耶稣至死，许多人瞧不起他，也不接受他的人生观。同样的，可能世上多数人不会认同您我选择谦卑，选择服侍。所以我们要想想，为什么我做这样的选择？耶稣提醒门徒，我们是怎么进入神国的？不正是被耶稣的服侍与谦卑吸引进来的吗？那么，我们愿意用自己的谦卑与服侍来鼓励身边的人也进入神的国吗？耶稣告诉门徒，他奖赏忠心服侍、存心谦卑的门徒，赐给他们天国里的地位和权柄。基督徒选择服侍与谦卑的纯正动机，是渴望顺服神，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人生观，是愿意更多的人能够进到耶稣的国度里，得到他的拯救。所以感谢神，感谢神，因为他差遣儿子耶稣降世，我不但能够脱离罪恶进入天国，同时我也能够脱离自卑感的缠绕，在合神心意又对别人有好处的心态里享受每一个人际关系。听众朋友，刚才跟您分享的是，因为耶稣，我能够不再自卑。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如何谦卑？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讲述一个坏家伙的故事。也许你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因此你肯定知道我要说的这一个邪恶的家伙是谁，就是马拿西。尽管他是犹大的国王，却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孩子，当作祭物来祭拜邪灵偶像，亵渎圣殿。耶和华警戒马拿西和他的百姓， 他们却是不听，所以耶和华使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挠钩勾住马拿西，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圣经历代志下第33:12说，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并且在他列祖的神面前极其自卑，之后神允许了他的祈求，垂听了他的祷告，使他回归耶路撒冷，仍作王位。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我们不希望有马拿西这样的经历，但我们确实希望能有谦卑的心。我们可以从马拿西那里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需要谦卑。首先，像这位如羊走迷、偏行己路的王一样，我们需要铲除生命中所有异教假神的思想，哪怕是只有一点点的怨恨、过分的自我膨胀、凸显自己引起他人关注，或不愿意去赞赏他人，抱怨以求成功，或用言语来掌控，这些都是需要彻底清除的，相信我们可以做到的。然而，当我们没有因为罪、婚姻、教会、友谊或家庭的缘故屈膝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注定失败，而且每次都会失败，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存谦卑的心。相反的，我们需要不自私，不专注自己的事，凡事仰望神，对自身的罪感到悲伤，不断地寻求神的帮助才对。就像马拿西学到的那样，我们需要在耶和华的面前谦卑，是为了神的缘故。说到马拿西，他不仅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而且极度悲痛。我认为马拿西一定有雅各书第4:9所说的，你们要愁苦、悲伤、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的这种心态。在耶和华面前谦卑自己，就是思想神的伟大和认识到威严且无限圣洁的神。就像古老的清教徒在异象谷中的祷告，让我永远不要忘记罪的邪恶，不仅在罪恶的本质，而是在对人所犯下的最大恶极。再说，马拿西不仅被神宽恕，还被恢复为犹大的国王，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例子。请记住，马拿西内心因罪忧伤，在神面前谦卑自己，当他悔改时，神仁慈地饶恕这个罪魁。因此，今天请思想神的伟大，最能体现出其伟大，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了拯救罪人，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学习效法耶稣。你看，耶稣替代你的罪过，被钉在十字架上。请原谅我这么说，想想看，你怎么还敢紧抱着你种种的罪恶过犯，使你的救主耶稣遭受如此痛苦的刑罚呢？当沉静下来仰望耶稣，您会发现自己变得说话不急躁，有耐性听别人讲话，会对餐馆的服务员说声谢谢，更加殷勤的祷告，也会称赞那些照顾婴幼儿的女士，怜悯贫困的人，捡起邻居草坪上的垃圾，早晨牺牲一个小时的睡眠，为获得更多的安静与神亲近的时间。这些都反映出一种谦卑的属灵精神。因此，让我们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傲上，而是关注在和平之子耶稣的身上，这样你将获得属灵的谦卑。愿上帝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您知不知道为什么别人喜欢您？您能够说出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吗？这就是今天我要跟您一起学习的课题。别人喜欢您，因为跟您在一起很舒服，不感到紧张，不需要小心注意自己说错了什么话，即便没有话说，彼此也不会不自在。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话不给别人压力，很少以自我为中心，不插嘴打断别人的话，不硬把别人强比下去。您总是对别人所说的感到兴趣。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信得过，靠得住，一向说话算话，答应过别人的事从不忘记。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和家人、朋友说话的时候很有耐性。别人喜欢您，因为当别人有事求教您的时候，您总是先放下手上的事，去关心、去满足别人的特殊需要。别人喜欢您，因为您喜欢别人，因为别人感觉到您喜欢他。别人喜欢您，因为您慷慨助人，叫别人的日子更好过些。您所说所做总是切合人的需要，令别人安慰快乐。别人喜欢您，因为您从不批评别人，您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带给别人鼓励，不叫别人觉得自己很差劲。别人喜欢您，因为您的才能总是被用来让别人得实惠，而不是专为了自己。刚才所说的这些都是别人喜欢您的原因，因为您有这些品质，我也喜欢您。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听众朋友，今天我请到了来自台湾的王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受我的访问。王姐妹您好。
啊，您好。
非常感谢接受访问。
非常有荣幸来到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王姐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当初是怎么成为基督徒的。
我们家有六个小孩，那我是老大。我家附近有教会，到教会去玩，去参加主日学，最重要的是那边都有点心哦。那我们为了要吃点心，我们就去教会。所以在主日学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离开教会了。一直到了我读研究所的时候，遇到非常热心的老师，他带领我信主。他们是我很好的榜样，因为我看到他们在校园的服侍学生。因为我以后的工作也是老师，我也希望说我能够像带我的老师一样，能够来帮助学生认识这位独一的神。
王姐妹，您很小的时候就去到教会，
是。
那么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又去到教会，
是。
小的时候跟您长大以后去教会， 您觉得教会给您的印象是？
教会给人家一种放心的地方，因为我是老大，我爸爸妈妈没有时间照顾我，所以我其实蛮多压力的。那爸爸妈妈把所有弟弟妹妹的事情都交给我，我要帮弟弟妹妹做很多事，包括他们要考大学联考，我要帮他们复习功课，我要陪考，然后甚至他们考上我都还要带他们。我很感谢我以前主日学的老师，我能信主也真的是谢谢那一些主日学老师的付出。在我小时候的印象里面，那一个教会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图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有一面墙画了耶稣跟旁边很多羊，耶稣刚好搂着在摸其中一只羊，那个印象就是一直放在我心里面。长大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我是那只迷路的羊，耶稣把我又重新带回教会，所以教会给我一种很放心很温暖的感觉。
刚才您说好像多年以后你那一张图就是耶稣在摸那一只小羊，
是
您的话您的描述可以让我感受到，当他的手摸那个小羊的时候，小羊是感觉到很温暖的，因为你手上有耶稣的体温，好像会温暖那个小羊的心。那么上帝他是怎么样温暖了你的心？你感觉到那个触摸，那个在你自己人生的经历里面，神是怎么感动的你，让你感觉到他是爱你，以至于你愿意相信耶稣，愿意成为基督徒的？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为什么我觉得我这里是一只迷失的羊？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患了一种疾病，那个病叫做僵直性脊椎炎，但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病，因为这样的一个疾病会导致我每天没有办法自己起床，每天就是疼痛，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找不到一个位置是让我不疼的，所以我常常是睡到半夜我就要起来，因为实在是太疼了，没有一个位置是不疼的，就起来动一动，即便很想睡但是还是得起来。在读研究所之前，其实我是从事一个会计的工作，这个工作压力非常的大，那我常常要加班到十点，我每天都将近十点才下班，礼拜六还要再去加班。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疾病是不能有太大的压力，那时候因为这个公司在换系统，所以状况呢是非常的忙碌。那我自己因为是新手，我才刚进这个公司，很多东西都不了解，所以那时候就发病了。发病的时候就去住院，这样的一个病呢，很多医生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就是跑了很多的诊，检查还是不了解，那换了医院，我吃了非常多非常多的消炎药跟抗生素，但是还是白血球的数值还是非常的高。之后在某一个医院，他就告诉我这样的一个病。其实我那时候是也没有办法走路，甚至那时候我那时候是男朋友，他现在是我丈夫，他要背着我去上班，我要坐有滑轮的椅子才能够到我工作的地方。那时候我觉得好像爸爸妈妈也不承认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病遗传给我，因为医生说这大部分是因为遗传，他们也非常的忙碌，因为家里还有五个弟弟妹妹要照顾，所以他说了一些话让我很受伤，他说他们没有这样子的病，是你自己没有好好照顾自己。那时候大学毕业也没有任何的生活费，就是靠着一点点以前的积蓄，我也不敢再跟爸爸妈妈要钱。那段路很辛苦，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因为我自己对于我在大学所学的会计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刚好神开了一条很奇妙的路，让我去走教育。我也非常的幸运，那时候还蛮竞争的，就是考上之后又可以修教育学分，那就可以顺利有一个教职。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能够很顺利的考上这个研究所。那在那里有一些基督徒的老师，记得有一年的圣诞夜非常的特别，我都没有特别认识的人，但是我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 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已经走到尽头了吗？我的身体为什么每天都是这么疼痛？那时候我就跟神说，神啊，我好羡慕别人能够很自在的走路，我每走一步路都是跛脚的。所以每当跟我的同学一起走路的时候，他们都走得好快啊，我只有在后面慢慢的走，因为他们不知道我每走一步路，我的身体在发炎，我的髋骨在疼痛。那一次圣诞夜，刚好我们学校附近有个教会，那时候我很孤单，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圣诞夜的时候都特别到教会去，因为有礼物可以领，那里很温暖很热闹，有很好听的诗歌。那时候我到教会去了，然后那时候哇，那个圣诞夜的感觉真的好美好。我又想到那一幅图，耶稣摸那只羊，我就想到了那时候圣灵充满，就想到耶稣在摸着我这只羊，他告诉我，我在你身边，你不要怕。地上的父亲虽然让你觉得受伤，但是你还有天上的父亲毫无条件的爱你。我就觉得我那时候感到好大的好大的温暖。所以那时候刚好也神很奇妙，然后让有两个基督徒老师非常的关心我，那他们也成为我的一个榜样啊。所以我在那时候就参加了校园团契，那时候很奇妙，当我开始参加教会的一些主日之后，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好了，我竟然可以跟我的同学一样走路不疼痛，而且可以走路走得很快。
哇，
感谢主，
当时是真的有一种圣灵充满的感觉，不但是一个好像主在跟你讲话，
是
同时你的身体也有一个印证，是不是？
是，
不知道当年是谁把那一幅画挂在那里的，可是我真的相信主是借着那个人的手把那一幅画挂在那边，是为你挂的。
感谢主，
要真的感谢主。王姐妹，我非常感谢您到电台来接受我的访问。
客气，谢谢邀请我，这是我的荣幸。
愿神祝福你在美国旅行一路健康平安。
谢谢你，也愿神祝福你们。
谢谢。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基督徒姐妹王姐妹，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我们要爱神。神的爱是永远的，神的爱是完全的。当我们默想神怎样差遣他独生爱子降世为人，在世上为我们受了许多的痛苦，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心里面应当向他感恩。我们都应当爱神，爱神让神得喜悦的荣耀，爱神也使我们自己蒙恩的益处。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几点。第一，我们爱神就必常常亲近他。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记载在雅各书四章八节。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记载在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到七节。第二，爱神就能够爱弟兄。人若说我们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所以弟兄相爱，弟兄和睦同居，是最蒙神祝福的事。第三，我们爱神就必遵守神的命令，住在神的爱里。住在神的爱里，就能够常常的觉得 神爱的同在，心中充满着甘甜喜乐。第四，我们爱神，凡事都会得到益处的。如果我们不爱神，恐怕没有一件事能为我们效力。我们一遇到什么，就觉得奇怪，东也怪，西也怪。神没有改变万物，神乃是改变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爱神，虽然万事仍然是那样，神却能够使我们得到益处，这真是奇妙宝贵。第五，我们爱神能够享受上好的福分。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福，就是天上的荣耀。我们爱神，神的灵就向我们显明了。第六，我们爱神必得生命的冠冕，请参阅雅各书一章十二节。这是主所应许给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神应许给我们爱他的人的福分是何等的宝贵，神在我们身上有何等大的慈爱，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心的爱他。
And all that you are is all that has carried me through. Jesus, I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loving and setting me free. Thank you for giving your life just for me. How I thank you. Jesus, I thank you. Gratefully thank you.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ve done, I will thank you.
For all that you're going to do.
For all that you've promised and all that you are is all that has carried me through.
Jesus, I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thank you.
And I thank you.
For me, how I thank you, Jesus, I thank you, gratefully thank you,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 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出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您喜欢这个节目吗？是否感觉到从中受益呢？我们为您制作这个节目的目的是希望您认识神，得到神要赐给您的祝福，就是平安喜乐的人生，并且进天国得永生。您愿意得到吗？如果您对这些主题感到兴趣，想多知道一些，欢迎您上网浏览我们的网页。网上有很多文字资料与录音资料。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我再播报一次 www.smzg.org。 谢谢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个小时，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